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教的礼仪以及经典。那首先我们来谈佛教的礼仪。什么叫做礼仪？听得到吗？后面什么叫做礼仪？
做事的一个规矩。
还有谁有说其他的解释吗？什么叫做礼仪？班长，什么叫做礼仪？
该遵守的一些规矩。
好，那这个礼仪呢，可以说是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单单是在佛教里面有一些礼仪，到公共场合，我们应该也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行为礼貌应该遵守的一些规范，或者是一些仪式。那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信仰一个宗教很麻烦，有这么多的规矩，五戒还不够，还有平常这进到大殿，进到佛寺，还有这么多的礼仪。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礼仪呢？你不觉得说我信佛就好了，干嘛要这么多礼仪？有没有人这么想呢？那这些礼仪有没有用呢？是不是做来给人家看的呢？是不是做来表现说我们好像是很好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礼仪呢？所以佛教的礼仪有哪一些？那佛教的礼仪又是怎么样的啊？那它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说，哦，我是佛教徒了，那我应该要有佛教徒的气质以及礼仪。所以我们说，一个信佛的人，他信佛过后呢，慢慢的他身心行为应该要表现出佛教徒的气质，对不对？如果一个佛教徒没有佛教徒的气质，在行为举止上没有佛教徒应有的礼貌，那就好像说他听了佛法跟他的行为好像有一点差距。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到，对一些还没有信仰佛教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们的判断都是看佛教徒的行为。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正信与迷信，很多人说我的朋友信佛啊，还是跟我一样啊，甚至比我还糟，脾气比我更坏，所以他就不信。他说我不觉得信了佛有什么好处，我的同学朋友烦恼也跟我一样多。所以佛教徒要怎么样表现出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与气质，就是要把所学的佛法能够融入进去，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们上次说到正信与迷信，有一些人就是因为看到佛教徒的表现，哎，这些佛教徒天天在那边上下拜啊拜啊，求啊求啊求啊，那求了哪里是能够得到的？我就曾经有学生告诉我，他说他每次从小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叫他去拜佛，你要考试考了100分你就去拜佛。然后这个小孩子长大了，然后就到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还跟着去了，中学的时候他就不信了，他说哪有这样子的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哈、啊？三炷香然后就拿100分所以他就不去了，然后呢，所以他就不信了，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所谓迷信，就是说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就是说他不去了解，然后他就不信了。但是这个有的造成别人的这样子的一种不信呢，其实是佛教徒的责任。很多佛教徒 自己没有表现出一个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行为，就造成了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连了解都不想了解了。你们说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个礼仪呢其实很重要。那当然就是这个礼仪呢，主要就是尤其是在行为礼貌上的一些规范。那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佛教的礼仪？从自己从个人来说呢，你会发现佛教的这些礼仪呢，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谈谈这些礼仪到底有哪一些。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依佛的教法呢，在给指导我们应该有适当的礼貌以及行为。那在自立方面呢，你会发现呢，从在这样子的一个遵守佛教的礼仪的时候呢，能够培养我们的心呢，能够比较不要那么烦躁，那多去反观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别人。那一些举止行为呢，也让我们就是学习呢，让我们的心能够比较安稳啊，能够保持正念啊。那是因为你一想到说哦，佛教徒应该有这样子的礼仪啊，走路不能太粗鲁啊，关门不能太大声，那种种的呢，就提醒了你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开门然后就完全忘记后面的事情了，后面会不会吵到别人，或者是说声音太大声，那我们呢就没有去想到我们的行为怎么去影响别人。所以当这些礼仪其实小小，你说不做的时候呢，你没做到的时候，并不是说很大的罪恶，但是呢它最根本的，它能够提醒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能够去体谅我们的行为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提醒我们自己保持正念，那第三呢，当然还有一些礼仪呢，就是特别呢是提醒我们对这个三宝的一个尊敬，我们对一种恭敬心啊。那这些礼仪呢这个对培养我们对三宝的信念呢其实很重要啊。这个是先说它为什么，然后细节等一下再说。那在利他方面呢，所以第一个是从自己能够有佛教徒应有的行为与礼貌的时候，对我们会规范我们自己的这个做人行为。那第二呢，就是从利他方面呢，大家能够遵守同样的规矩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不必要的误会。很多时候你这么做他那么做，就像说大家从不同的家庭来，你要煮一道菜，你妈妈告诉你的是一种方法，但他说煮咖喱就好了，你说应该要怎么煮，然后他又说应该要怎么煮，你说我妈妈教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说我妈妈教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家都是在煮咖喱，对不对？那所以呢，但是如果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呢，就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然后呢，同时呢，佛教的礼仪呢来训练我们呢，能够表现出一种平静安详的一种仪表，能够呢引起其他人呢，还对尤其是对佛法还不是很了解的人呢，能够升起一种欢喜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到呢常常我们说到我们叫护法，你们听过这个名词吗？谁有听过这个名词？什么叫做护法啊？有的常常呢，有的人可能你们大家可能就是比较，鼎盛你说什么刚才？武侠小说里面的护法是什么？
护法。
武侠小说。
啊。
金庸小说里面有护法。
护他的法。哦，护他的法是吧？保护他，保护他这个。这个主角这个角色啊，对，所以有很多人呢常常把护法呢也是这样子了解，就是说比如说他护持哪一位法师，他就说我是这位法师的护法。事实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护的护法是什么，护持佛法。那佛法不是哪一位法师的， 包括你们是佛教徒，那佛法是不是你们的呢？也是你们的啊，是我们要护持我们大家所信仰的佛法，让它能够正确的佛法能够延续下去，这个才叫做护法，所以叫做护持正法。那所以护持正法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师父们当然有更大的责任，但是呢佛教徒在家居士其实也有很大很大的责任，因为你们深入社会不同层次，接触的人事实上可能比师父们还要多很多。像说尤其是你们在澳洲，哪一天你出去毕业了去上班，可能整个公司里面只有你们一两个是佛教徒，那你的同事要了解佛法的时候一定来找你，他就认为你是佛教徒，你一定是对佛法最了解的，他什么都是问你，所以你提供的答案呢就等于标准答案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呢？然后你的行为呢就代表了佛教徒。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正的时候，就给这些完全对佛法没有概念的人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护持正法，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责任。那唯有每一个佛教徒能够呢表现出佛教徒正确应有的行为以及礼仪的话，还有这个行这正确的信这个观念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正法呢能够不断的延续。啊，所以呢，这个是从礼仪方面呢，所以礼仪是最基本，因为这个礼仪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啊，好，那这个是谈到呢为什么要学习佛教礼仪？那佛教礼仪有哪一些？好，我们首先呢说到信仰了佛教，那我们当然呢这个从首先呢我们就是对三宝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礼仪。好，第一个呢，我们到佛寺去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礼仪。好，大家在这里听闻佛法了，因为我们这里这个环境不像佛寺嘛，只有佛像在这里啊，那所以呢当你们就是我想到佛堂去看一看的时候，去到佛堂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表现才不会就是说造成呢好像对三宝不恭敬，这个是蛮重要的啊。那到佛寺去第一个是什么？穿着。穿着哈，那要怎样的穿着呢？
不要露脚趾。
不要露脚趾。就是说穿着要整齐，不要太过暴露。对，就是整齐，然后就是端庄吧，就是不要太短的裙子，太短的裤子，这个包括男的女的一样啊，然后这个上衣啦，也不要太过，就是像男孩子穿背心这样子哈，吊吊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呢都是比较不恭敬，所以就是想象说你要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场合，并不是说一定要很 formal， 但是至少就是说比较整齐，像说你们来学校，你不可能，但是你们学校来穿得很短，现在不一样了，那但是就是说，比如就是说要比较就想象了，就是说你去见家长的时候，就是说，或者是说你见到一些长辈的时候，你不会穿那种衣服的，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吧，哈。你去见你的阿嬷的时候，你会穿的那个样子吗？现在会啊，现在很难。那这样子你们的分寸是怎么样呢？好像这个分寸很难哈，就是说不要太暴露的了哈，就是说要穿着要整齐端庄，因为你是要见的是去见一位老师， 佛陀是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嘛，所以呢衣服上呢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你到佛寺呢，如果是男男女女一起去呢，尤其是年轻男女呢，就是说在男女的互动上呢也要尊重一点啊。那这是就是不要，就是即使你是男女朋友呢，去到寺院呢就不要抱来抱去啦，或者是说太亲热啦，反正这么外面有这么多park你可以去，你不要去到寺院了你还要这么多行为，对不对？所以到寺院呢就把心收摄起来啊，那保持一种尊敬。那到大殿到这个寺院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什么吃饭拜佛。那到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到大殿去礼佛。很多人不是到寺院哈，这倒是找朋友，然后呢去找朋友，然后就讲话讲了老半天，到要回去哦，我今天还没礼佛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寺院最主要到寺院是做什么，就是去拜佛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就是说到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礼佛啊。那然后呢礼佛过后呢，如果说想要找哪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呢，那就要到这个知客处或者是办公室去这个请问一下询问一下，不要自己到处乱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到寺院他想找哪一位法师，然后呢他就知道哪一位法师住在哪一个疗房，他就自己乱闯，那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就是寺院呢，每一个寺院它都一定会有一个叫做知客处，知客处就是说借贷的啊，就是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像借贷处啊，或者叫做客堂，那就是招待客人的地方。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找什么人呢，你必须要到这个知客处，或者是说现在有的叫做办公室，那去请问一下。然后呢，就是寺院呢，应该通常呢就会安排人呢去请那位法师出来，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你就是说一般客人呢就不自己到处去乱闯啊，除非是公共的场所，公共的那个像大殿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到了寺院呢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不要自己随便乱拿。有的人去到寺院呢参观，然后看着这个木椅很好玩，然后就是拿来敲敲敲一下那个铃鼓也好，就去敲敲一下，那不行的哈。那这个是要知道说这个寺院里面尤其大殿里面的东西呢不要乱摸乱动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拿什么东西呢也是要请问一下啊。那尤其是厨房啦啊，花园也一样，有的人看啊这个寺院的花很漂亮，他就摘一朵，那不行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寺院的花其实是供养大众，每个人来的他看到他喜欢喜心，被你摘回去了，你欠了多少个人呢？这个因果很重的。所以他寺院的花朵是属于常住物，所以呢你不能够随便拿的，这个是要了解啊。不要以为是啊，反正一朵花等一下它会再开啊，所以这个是有因果的啊。那所以同样的就是厨房里面的东西也一样的，厨房的他拿出来供种，拿到斋堂来供种，就属于大众，你就可以就请你们大家吃，那你们可以吃，但是收回去厨房过后呢，你们就不要再去厨房里面去拿了。那除非厨房的负责人呢安排送给你们，或者是说分给大家这样子哈。那这是要注意的。然后呢到寺院呢，因为寺院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大家到寺院希望能够好好的进修，那所以呢到寺院呢也不要这个喧哗吵闹啊，不要吵闹，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到寺院，我们记得我们到寺院呢就是要修行嘛，要能够收摄我们的心，外面太杂乱了哈。到寺院的时候呢尽量把心安住下来，所以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上呢尽量要能够摄心，能够安详。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要轻声一点啊。那尤其在华藏寺我们是地板的哈， 如果你们走路很大声的话呢，就稍微重一点的声音就会很大了，这个是特地设计的，就是说让大家到寺院的时候呢能够轻声的走路，那你轻步的走路的话，你每一步呢你就会注意保持正念啊，当成惊醒一样的。那我们说行如风啊，就像风一样没有声音的啊。要写吗？不用了。
写过了。
哦，以前写过了哈。好，那站立的时候呢，也不要弯弯曲曲的哈。例如松，就是松树的松。然后呢，这个坐的时候呢，坐如什么？钟啊，就像一个钟一样的哈。然后呢，如这个我们佛教徒呢，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向右卧的哈。那卧如弓，就像一个弓箭的弓，那个弓一样哈。那这个是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是向右边卧，然后现在很多医学报告呢，事实上也说这样子的睡眠呢其实对身体健康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子呢？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应该是那个背部会比较自然，有些人可能这样子睡还是床很软，他的那个腰会不好。第二好像说因为人的睡眠是由这个后脑这边控制的，有时候压缩的话好像不是太理想，就这样子睡好像睡眠比较轻松。
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说好像说这样子睡的时候呢也给你的五脏呢的那个压力会压比较少一些，是不是？啊，
对心脏
比较好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就是从说进到大殿，然后呢，在大殿呢，在进到寺院，然后进到殿堂里面的威仪呢，大殿呢，通常呢，大殿的这个进口呢，一般的寺院呢，就是它会分成，如果佛像在这里呢，那你就有东单跟西单，那你进门的时候呢，进的时候呢就是往这边走，这样子过去，不要直直闯，但是你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出来，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进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旁边走，这个是第一个进的时候呢然后男的呢一般都在东单，然后女的是在西单。那如果说你一个人进去拜佛，那就无所谓哈。但是呢，就不要用中间的位置来拜啊。中间的位置是给这个寺院的住持拜的。那所以一般呢，就是往两边的这个拜殿，用两边的拜殿去拜。那然后我们这个在拜的时候呢。这个合掌的时候呢，这个合掌是这样子合掌哈，那个你不要手不要这样子哈，然后合掌是当胸这里啊，不要这样子，有的人就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放掌的时候，这个叫做放掌哈，放掌的时候是这样子哈，不要抱肚子哈，就这样子，就是比较有精神一点，这个叫放掌啊，那。我们拜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知道怎么拜佛吗？知道怎么拜哈？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又翻掌又反掌翻掌？有没有谁没有拜过的？没有看过？
看过，
不知道为什么啊？对，然后开始的时候呢，谁要示范？好，艾伦来示范吧，你在这里拜。先问讯啊，拜下去。谁看不到的？ 可以过来给你看的。好，谢谢。那所以呢，他这个拜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先拜下去了，然后我们翻掌，把头放在这两个中间。那这个呢是代表佛的两只脚，因为佛陀从印度来。如果说你们有印度的朋友的话，你是发现到呢，当他们要向他们的长辈敬礼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跪在他们的脚下的。那因为佛陀是从印度来，那这个习俗，这个礼仪呢，其实是从印度人的礼仪而来。就是说我们观想呢，我们顶礼到佛的两足的双足上，然后呢这个观想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大家拜下去的时候要慢慢拜了，然后观想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他的光明照着我们，我们向佛顶这个自以最高的一个顶礼，一个敬礼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礼佛。那另外呢，在大殿里面呢，你们有一些可能也看到有一些人穿黑黑色的海青，啊，穿海青来干什么的？啊，皈依了才能够穿海青的，也不一定。那穿海青呢，有一个好处呢，其实有很多好处了，就是你穿海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自然呢就会比较收摄你的心，不会那么随便。另外呢，就是穿海青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用去看谁的衣服比较漂亮，不然你这样扒去正好看到前面那个，哇，他那件衣服新买的，然后你就心就动了，然后想等一下我下来我要问他在哪里买的，那就心就散掉了，对不对？那如果大家一律穿海青的，第一个呢看起来是比较整齐，第二个呢，这个也大家不用去比较谁有钱谁没有钱的啊。那哪一天万一你穿得太短的时候，也正好穿着海青把包起来了，就没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海青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那种摄心的功能。你会发现穿着海青，有的平时像穿这样子啊，今天我好像去那边好像客串一样的，但是你穿海青的时候，你就好像比较就是说会比较专心一点啊。这个是有助于我们的摄心，还有减少我们那种骄慢的心，还有不必要的一些欲望啊。那另外呢，在大殿里面呢，我们就是说在佛教徒呢，我们通常去拜佛的时候呢，我们点香，点香是来做什么的？以香。你们到大殿，我们说去拜佛啊，拜佛，然后有的会点香吗？点香是做什么呢？
清香，清净
我们
的身心。
清净我们的身心。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为什么要烧香呢？
像是巴黎文，他们家是有供香，他们会念。就是说，要是你持的戒哈，人，所以你的那个威名还是那个会比香更香哦。
那个是馨香，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点香呢？我们就用馨香就好了。那所以呢，这个对，香呢，其实香就是像一种供养啦，因为我们是凡夫嘛，那我们想要就是说供养佛陀一些东西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敬意。那对凡夫来说呢，那一般从开始我们点一个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有一个东西就是帮你摄心啊，那你这种恭敬心呢比较容易升起，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当然香呢它一个香味，那这个香味呢也提醒我们呢，不单单只是要去欣赏这个外面这个香味，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心，净化我们的心。那希望有一天呢，这个香味呢从我们自己心里出来。所以以馨香来供佛是当然是最 最好的，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哈。所以呢，有人问说，如果我忘记带香，我可以不去，可以不可以去拜佛？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不必要的问题了啊，因为这个香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就是像你要告诉妈妈说你很爱你妈妈，那你可能就买一束花送给她，不见得她需要，那这花也不能代表你全部的心意，但是就是一个东西，借助一个东西来表达你的一个心意。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行为的表达的时候，也加强你的那一种那一种信念啊。所以这个是香。然后另外呢，我们去拜佛的时候，通常你们还带什么去呢？
花。
那花又代表什么？花代表无常。那所以供，我们其实这些供品呢，不管是香啊、花啦、水果啦，事实上佛并没有需要啊。有些人呢，我问他们说为什么要点香，他就说让我们许的愿呢是随着那个香呢跑到，然后不告诉佛，如果我没有带香，那个我讲的话他听不到的。那这个是当然是就是很不了解的人才会这么说了。那但是这个花香这个果种种呢，事实上呢，也就是我们用一个东西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恭敬心啊。那但是这一些东西呢，也提醒我们一些佛的教法。所以像刚才香呢，提醒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不要只是闻说，哎，这个香是什么香？这是檀香啊，还是沉香啊？你是在哪里买的啊？那就失去意义了。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个香要提醒我们要净化我们的身心。那另外呢，从这个香呢，其实呢，在经典里面也有这么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就是有一位沙弥呢，他在修行，那他在修行这个观无常，那他就看，结果他看着香呢，他就开悟了。香你看它一直在动，一直在烧着，哪一个时刻是一样的？这个烟是怎么起来的？因为你点了，然后它跟空气，然后才会看到这个烟。那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变，那这个香不断的在燃烧着。从这里它觉悟到缘起无常的道理。真的，你仔细去看，的确就是如此。所以呢，有修行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呢，都能够去觉悟真理。那花呢也一样，花当然从表面上呢表示我们的恭敬，那也借着这个花呢，能够庄严道场，让来的人能够心生欢喜。那这是出面的啊，浅的，从浅的来说，那更深一层的就是看作花，你把花插在那里，能够耐几天。那从这个花开花谢当中，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但是虽然是无常，但是这个花在盛开漂亮的时候，它有没有它的作用呢？有没有用？
有，
有用啊。如果没有用，你说反正花就要凋谢了，我直接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但是它盛开的时候它有用，它能够让大家看到花好像那种茂盛的样子，你心好像也比较开朗一点，好像也充满着希望，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同样的，我们人尤其是在大家就是最灿烂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说是无常，它的确它是无常，因为这个灿烂的时候不会是永恒的。所以你们要非常珍惜你现在这个时候呢，年轻力壮，脑力这个最好的时候，去记起最好的教法，然后用你这个体力呢去精进的努力。不要等到我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才来修行。很多人常常说 我现在这个时候是读书，下一个时候是结婚，再一个时候是养小孩，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修行了。他没有想到说你退休的时候你想要修行的时候脚爬不起来，打坐的时候头很痛，体力跟你现在不一样。很多人很会安排时间，但是他安排时间的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想到他的体力健康情况是在变化的。所以当他排到那一个时间的时候，虽然有那个时间，但是身体不听话，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能够这样子安排的，有时间就要赶快争取，因为一切是无常的。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这样子安排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到那个时候。所以呢这个花呢告诉我们无常的道理，它盛开的时候，它灿烂的时候，它有它的功用。所以佛教的无常并不是说无常就是这样子流失，所以一切是变化的没有用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出合而成，它是无常变化，但是它存在的时候呢，它有它的功能。同样的，就像我们不断的变化，在每一个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段充分的利用它，让你回以后呢再回想起来，你没有觉得你的生命的哪一个时段你感到后悔的，那你这个生命就已经充分利用了，就值得了。不要呢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应该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应该不要那么懒，我浪费了20年的时间，那这样子呢就太可惜了。如果你回顾起来呢，你觉得每一个生命时段你都已经尽你的能力，那没有什么好懊悔的话呢，那这样子呢就还算值得，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从花，那果呢也一样，果也是一样无常变化的。所以呢也是在我们供花供果的时候，一方面表达我们对佛的恭敬啊，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礼物一个东西呢来表达我们的尊敬，那从这个摆在那边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无常的道理啊。这个是香花啊、果啊，还有就是通常我们会点灯啊，蜡烛，现在有的是点电灯。那灯代表什么呢？光明，光明，光明又代表什么呢？智慧啊，光明代表智慧。那所以呢，我们看作光明，我们供灯，那这个光明呢，提醒我们要。不要活在迷迷糊糊当中，我们虽然觉得我们很聪明，事实上呢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你说是不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信心，做事情都是用猜的。那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就好像还在黑暗当中摸索，那佛陀觉悟了，他的灯，他的脑好像有一个灯那样子很亮的，每一条路都照得很清楚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灯呢代表智慧，佛陀的智慧。那首先看作灯，那我们礼佛的时候或是会祈求希望说佛陀的智慧引导我们，但是呢有一天希望说我们这个能够自己呢启发起智慧，我们像有灯一样的能够自己呢走在这个走在光明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到大殿去呢的一些就是我们供养的东西的意义，然后呢在这个大殿的这个里面呢这个拜佛啦种种的这一些位移。那这个接下来再谈详细一点，就是敬佛，见到佛像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要礼拜至少要问讯啊。所以呢看到佛像我们就要合掌问讯啊，不管是大的小的，那我们都要有一种恭敬心。那当然佛像你说啊，这个是一个石雕的佛像有什么关系呢？ 那但是呢佛像呢，有人说佛教是迷信的，因为佛教拜偶像。那你觉得是拜偶像吗？那这个只是一个代表，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呢？为什么需要佛像呢？看到佛像呢，它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受摄啊。否则如果说你进到这个，至少说这个佛像摆在这里，你进到这个房间，你现在进到这个房间，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气氛不一样，跟你进到比如说你可能白天的时候也用过这一间教室上课的话，但是跟现在就不一样，就因为有一尊佛像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的心很容易散乱，佛像能够帮我们把心集中。那尤其是你到寺院去，到大殿去，佛像很庄严很大的话，你发现进去的时候，你自然很多的杂念就会放下，心能够专注。所以虽然佛像本身是一个石雕的，或者是大理石的，或者是木雕的都好，但是它就有摄心的作用。那但是这个摄心的作用当然来自于我们对它的功德的了解，所以最主要就是说透过佛像让我们集中了我们的精神，然后意念佛的教法。那意念，所以当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其实是意念佛的清净的功德，佛的慈悲，佛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礼佛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这个观想呢这个佛的智慧慈悲以及清净。然后反观我们自己，为什么佛2600多年前就已经成佛，我们今天还在这里，他讲了这么久我们还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够进步一点呢？那所以呢，这个是在礼佛的时候呢，我们借着看着佛像，心安下来，以佛法反观自心。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大殿里面呢，不要高声细笑。大殿里面呢是这个礼佛静坐诵经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见到朋友在大殿，大家礼佛过后呢，如果要讲话到外面来讲话，不要在大殿里面讲话啊。那所以大殿里面呢不是高声细笑，然后谈论世界大事的地方呢、啊、那这个是还有呢，就是在大殿里面呢，我们在这个坐啊走啊这个站的时候呢，都必须要静静哈，不要在大殿里面这个躺在那边这个休息，然后甚至呢在里面睡觉因为里面好像比较舒服。我曾经有一位同学，他在一间寺院呢，他当那个这个就是香灯，香灯是专门照顾大殿的。然后呢他们每次呢，他说呢夏天的时候就很多不晓得哪里来的人呢，很喜欢在大殿睡觉，因为大殿最凉。所以他每次要去叫他们叫坐起来，要不然就要叫他们到外面去，不然他真的就是整个躺在那边睡觉。所以呢这是很麻烦的事。那所以呢这个大殿呢，因为是应该要有恭敬心，那你佛陀在眼前，然后你躺在那里睡觉，不是很不好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那礼佛，好，我们说礼佛呢，礼佛有好几种礼佛。有的人呢就是礼佛三拜，很快的，不到半秒钟，半分钟就结束了。那这样子的礼佛呢，事实上没什么意思哈，因为我们礼佛，我们就说刚才所说的，虽然佛像是一个石雕的或者是木雕的，但是就是透过礼佛反观我们的心哈。所以在这个古德呢有说到有几种礼佛，一种呢是没有恭敬心的，他只是这样子看着这个，因为人多嘛要拜嘛，他就是跟着拜，很快的拜，然后这个也不这个心没有恭敬心，然后这个规矩呢也不具足。 那另外一种呢是带给人家看的，有很多人的时候他就很静静的拜，就表示说他很有修行，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休息了那这种呢也不好的啊，这两种不要学啊。第三种呢就是说身心恭敬的去礼拜的啊，那这个身心恭敬的去拜，然后这种然后借助呢去反观佛的教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说比较学佛的应该是这样子拜。然后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拜佛当中，通常我们拜的时候你就拜着释迦牟尼佛，像我们拜着释迦牟尼，像比如大殿里面有观音菩萨，有地藏菩萨，然后又有弥勒菩萨种种的，然后有的人就是这边拜一拜，那边拜一拜，那边拜一拜，那是不是需要这样子呢？前拜后拜这样子呢？你们是不是习惯这样子呢？那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当你礼一佛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你这样拜的时候呢，你能够体会到呢，所有的佛其实功德都是平等的，都是清净的，都是慈悲的，都是觉悟真理的。那佛其实是平等的，所以在佛当中呢，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样的间隔的啊。那所以当你礼一佛，就礼一切诸佛，就不用转身这样转后面这样子了啊，对不对？那所以礼一佛，观想一切诸佛，不管是阿弥陀佛这个药师佛，都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都没关系，你就礼一佛的时候，观想一切诸佛在你眼前。那这个是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说佛平等，而不会去这样子的去把它隔离啊。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呢，就是在礼佛的时候呢，能够反观到自己，其实佛是平等，佛是觉悟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他们都没有隔碍的。然后再反观到自己，其实我这个身心在礼拜的，其实也是缘起的。那所以把自己呢也能够融入在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法界当中去礼拜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整个身心融入与佛菩萨在一起。然后更进一步的是，在礼拜的时候呢，因为之前呢还是会以一尊佛，所以佛呢为一个对象自己在拜，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就完全就没有这个不再缘这个他佛，而是不断的只是在拜自己这个这个自己的身心呢，就是缘起性空的，那也不用再去缘着一尊佛去拜了，这个就是能够把自己完全融入在这个法界当中的，这样子的去拜，然后了解到呢，这个一切是平等无分别的。那从这样子呢去启发呢对缘起性空的一个智慧。所以呢这个礼佛呢，如果能够拜得好，而且能够顺着正法去拜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是一种启发智慧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拜佛很重要。所以拜佛呢，其实这个一般呢我们都一直鼓励大家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刚刚学佛的要多拜佛，多拜佛对培养我们的这个信念呢很重要。你会觉得为什么对培养我们的信念很重要呢？你发现当你这样子拜的时候，第一个呢，如果你能够诚恳的这样子拜，我们说呢这个拜佛啊有助于降服我们的骄慢心。有些人信佛但是就拜不下去，拜得很僵硬，他就觉得干嘛要拜。但是你能够越拜越柔软的时候，你越拜的把身心能够投入的话呢，把自己融入这个佛法当中的话，那你会发觉你第一，从刚才我们所说的初步的拜佛去反观佛法，想这个能够观想呢佛的清净功德， 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要感到惭愧。佛已经修行成佛，讲经说法流传到现在2500多年以后了，我们还那么样多的烦恼，还不能清净，是不是要惭愧呢？所以呢，那在我们礼佛的时候呢，我们想想我们还有这么多不圆满之处，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所以透过礼佛呢，幻想意念佛的清净、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提醒我们自己还有这么多的贪嗔痴骄慢嫉妒。那所以我们要能够诚恳地把这种傲慢心、骄慢心降服下来，把这种不清净的因素能够去除。所以呢，这个拜佛呢，能够呢让我们养成一种谦虚，知道说自己还需要不断的进步，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这个是礼佛呢，对，尤其对这个从初学到最后呢要成佛，其实也是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礼佛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呢让我们养成一种谦虚的心。另外呢，礼佛呢也能够呢让我们学习忏悔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拜佛呢这个从这个拜佛的过程当中呢，去看到自己，因为心慢慢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不善的因素。本来我们拜佛可能是很生气，然后呢希望佛呢帮助我们去惩罚哪一个人，然后你越拜呢，但是你慢慢静下来了，其实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烦恼，所有的不快乐其实都是来自自己的我执。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惭愧，忏悔自己的这种业障，忏悔自己的这些愚痴啊。那所以呢，这个拜佛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修行方法。那唯有这样子这个拜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心越来越谦虚，然后呢这个对三宝的信念会越来越增强。你常常拜佛的话，你发现到呢佛就好像越来越接近你了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呢你有很多的烦恼，但是要跟谁说呢？跟朋友说吗？等一下他又跟别人说，那是非会很多的。有时候但是不说吗，心里又很难受，那就跟佛菩萨说好了。你会发现你跟佛菩萨说的话，第一个你吐露出来，第二呢你跟佛菩萨说呢，保证呢他是最后是清净的，不会是非那么多的，你说是不是？然后在这样子说出来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哎呀，跟佛菩萨这么说，佛菩萨本来就告诉我不能够这样子的，我还跟他说，那你这样子就借此呢就知道说，其实问题是出在自己的嗔恨心还是嫉妒心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能够帮你解决一些问题，解决一些不必要的烦恼，让你心慢慢的静下来。那所以以后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想到佛菩萨，然后你发现到呢他在你心中的那种地位呢就会慢慢的增高，然后呢他跟你的亲切感也就会越来越接近，然后你就发现佛菩萨就好像在你的心中啊。所以呢我们说佛教还是宗教，它能够给我们这样子一种心灵上的支柱啊。然后呢有一些人也问呢，就是说拜佛为什么要拜三拜，为什么要礼佛三拜？刚才你拜三拜呀、啊？
恭敬三宝。
恭敬三宝。好，那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礼佛三拜，就是敬佛、敬法、敬身呐、啊，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佛法身啊。还有呢，还有什么说法？你们有听过哪其他的说法吗？
拜三四佛。
拜三四佛。 啊，过去、现在、未来，啊、也可以啊。一切诸佛嘛，哈。还有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的身、口、意去礼敬诸佛，啊，因为我们身心行为表现的不外就是身体的行为、口跟我们的意念，啊，所以拜三拜呢，就是以我清净的身体的这种这个肢体呢去做礼拜，以我清净的口业去礼拜，以我清净的心念去礼拜。那所以这个礼拜诸佛呢，其实礼拜诸佛呢，对信刚才说对我们的信念的培养很重要，就是你发现到当你说你相信，但是呢你能够透过你的身体的行为去表达出来呢，对你的信心的增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拜，而不是只是口里说或者心里说而已，你发现你真正的以你的身体去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以我们的身口意，这个清净的身口意呢，去表达我们对佛的一种恭敬，啊，那还有说呢，还有的说礼佛三拜呢，就是第一个呢是忏悔，第二呢就是发愿，第三是回向。就是说当我们礼佛的时候呢，我们忏悔自己过去的这个无知以及恶业，然后呢发愿向佛学习啊，发愿广度众生，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回向，以这个能够学习佛法的这种种种功德呢，我们回向给一切众生，也回向菩提啊，这个是有的，是这么说法。那这个礼佛的时候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到寺院去礼佛啊这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人在礼佛呢，不要从他的前面走过啊，这个是第一点，因为有些人家在礼佛，他就从前面走，这是第一点，这是不礼貌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有师父在礼佛，那你不要跟他并行，就在他的后面，或者等他礼完佛然后你再礼佛啊，这个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一个礼貌。然后呢这个是对，这个是礼佛要注意的。然后这个接下来谈到就是法，我们刚才说到关于佛的，那现在要谈的是关于法，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听经闻法哈，听经闻法的时候大家要端正，那不要这个不恭敬的心啊，尽量的要能够以一种恭敬的心去听，那这样子呢才不会让我们说一面听就是一面想找哪一个问题呢来刁难哈，当然也不是说叫你全部盲目的不听，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说以一种骄慢心来听的话呢，就很难得到什么样的很好的利益啊。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禅宗的一个故事，就有位将军呢，他看佛书看得蛮多的，他就觉得说他的佛法知识很好，然后听说有一位禅师非常高明，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去看看这位禅师有多厉害。然后他去了找这位禅师，这位禅师就请他喝茶，然后就拼命倒拼命倒，倒的那个茶全部满出来还在拼命倒。那这位将军说，禅师，这个茶已经满了，那你还干嘛还在一直倒？禅师说，然后他这个禅师就说，他说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你现在的这个思想呢，你现在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跟这个茶杯一样满的，所以呢我现在如果跟你说什么呢，它都一样的会满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娇慢的心呢去听的话呢，你听不到什么好东西，因为你都觉得自己很满了，很满的话你怎么可以再听到东西呢？了解吗？啊，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要听到好的教法，要怎么样呢？有几种譬喻哈，我们刚才说这个杯子的譬喻哈，一个杯子刚才这个是说满的，有另外一种譬喻就是说，有的人是把这个杯倒过来的哈，这样子倒肯定是满出来的哈，这个是就是准备，就是根本去听的时候根本就是关着的哈，只是说我要去看看有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听不到什么东西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他杯子有裂的，那到了他可能会流一下子，然后就流掉了，会流在杯子里面，一下子流就流掉，这是代表什么呢？啊，这边听进去，然后呢很客气的就听他从这边走出来。那所以这个就是不专心听讲的啊，那就是像破的杯子一样。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他杯子里面呢有脏东西的，有毒素的，那你倒下去呢，本来是干净的水倒下去它也变脏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当你听什么呢，你都以你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诠释，你不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去了解那个讲者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讲的。那所以当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那讲什么你都用你的方法去诠释，结果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那个讲者想要告诉你的真正意义，所以就变成好的倒进去它也变成混杂了哈。那所以呢要听呢要怎么样呢，就是最好这个杯子是空的，干干净净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吸收最好的。那当然佛法当中也不是叫我们说不能够思考，只能够全盘受接收啊，佛陀并没有这么说。佛陀其实告诉我们呢要怀疑，那但是要适当的怀疑，怀疑了就不要说一直怀疑，怀疑了过后呢就要去寻找答案。所以佛陀是鼓励我们呢要去思维，所以佛法才有讲思维嘛，啊，就是听闻佛法，然后呢要这个如理思维嘛。如果说不去思维的话，这样全盘接受，这不是佛陀要的，这个要我们这样子学习的。所以在佛法当中呢，我们需要思维的。那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最好就是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听，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部分你暂时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接受的，那你可以暂时先不要接受无所谓啊，然后呢慢慢的去思考，不要说你暂时不能接受就完全不接受，不需要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在思考，继续的在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再去观察多了解，那了解过后慢慢你觉得它道理在哪里你才去接受，那这是佛陀要我们学习佛法的方法。那这说到这个法呢，好，我们一般学习法，那就比如说诵经啊，那诵经呢这个经典呢，这个首先我们那个拿这个经典呢要手要干净哈，不要去上了厕所没有洗手。这种是一种恭敬，因为法呢我们说三宝嘛，法宝法，尤其是我们现在佛陀不在我们身边，法呢就像代表了佛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以一个清净的手去这个拿这个经本啊种种的，然后呢这个拿经本呢就两手拿哈，不要呢有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把它夹在这里，或者是这个这样子呢就不好哈，因为这个有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子，你手拿经本，然后有朋友来，然后你就没地方放，然后就随便夹随便插啊，这样子就不是很就不好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经本呢我们要恭敬，然后这个经本呢不要乱放。有的人呢就是客厅啊电视啊面前啊，然后就在那边 跟其他的杂志啊什么报纸啊全部一堆放在那里，然后这个茶杯啦 Coca-Cola 啦什么一堆在那边，这样子呢就不恭敬。所以经本呢最好放在恭敬的地方啊。如果说你一个特别的柜子专门放经书的啊，或者是说你的佛台能够有个角落是放经书的，那这样子呢是会比较好。不要在桌面上呢有很多的茶果啦杂物啦，然后这样子呢就不是很好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的经书太久没有读，很多灰尘在上面哈，你也不要用手吹吹吹吹吹这样子啊，就是用干净的纸巾啊或者是布啦去擦啊，这个是一种恭敬，反正就是一种恭敬心啊。那这个还有呢，这个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诵经有什么好处。你说听经闻法很重要，那听经闻法大家对佛法会比较了解，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不要念经呢？其实是因为现在是经文呢比较好像文言文，所以我们读了也是不太明白。如果说你的中文程度很强的话，或许你读经的时候你就理解很多，对不对？所以诵经呢其实是启发智慧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诵经呢，第一个在即使说你还不能够完全了解呢，诵经也有让我们摄心的一种作用啊。那所以在这个尤其在大圣佛法当中，我们说这个诵经是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我们有说到这个十法行，就是有十种呢学习佛法的这个方法呢。首先一种是这个书写，有的人比如说抄经啊，这个抄呢抄经的时候也让你摄心，然后你会很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所以这个抄经呢其实是很好的，只是说有时候有的人抄了很多的时候那个纸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如果你抄了经呢，那个比如说抄了很多的心经啊什么，那你就是把它火化掉啊。那这个抄经，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电脑 copy 所以就没有抄经了那但是这个抄经呢是也这种修定这个练心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是第一点这个书写。第二呢是供养。所以这个启发智慧十法行呢，第一是书写，第二是供养，就是对有经书的地方呢有佛像的地方我们非常的恭敬，就表能够呢引申你对佛法的一种恭敬心。书写然后供养，然后第三呢就是施他，也就是说为别人说你听过的佛法或者是说你看了一本经书或者佛书很好的，你送给别人啊，就是能够鼓励别人学习佛法。然后呢就是接下来是谛听，谛听就是仔细的专心的听别人诵读经典啊，谛听。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呢，这个就是谛，就是仔细的听，然后他说善思念之，好好的去思维意念它啊。那这个是谛听。然后呢还有就是批读，这个是自己读，这个是听别人读，这个是自己读。那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 然后接下来呢是
受持，这个批读，然后接下来受持呢就是把它好的部分呢或者重要的部分把它背起来，背起来哈。我们现在比较少背东西哈。那接下来是这个是第七是开眼，开眼就是为他人呢讲解。你为别人讲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呢会更了解。所以呢，所以我常常鼓励你们大家去帮忙教书，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啊，你听了很多，当你要跟人家讲的时候，虽然只是跟小孩子讲，你会发现啊，你真的自己要准备很多，然后要怎么讲的他们了解。所以呢，这是对大家这个，所以这个教学相长很重要的。那这个是开眼。然后呢，奉送，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读经啊，自己读啊，这个奉送啊，这个像我们诵经啊，诵经。然后这个诵经呢，当你诵经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呢专心。然后你这样子不断读不断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常常读这个某一部经，久而久之呢，你对里面的意义呢，你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啊。有时候这一段哎，忽然间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然后常常读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你启发智慧啊。然后你常常读一些读得熟的话呢，你发现有时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问题，突然间那句话就进来，哎，刚好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常常读诵呢，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是思维。然后就是休息就是休息就是在修学禅定，然后在就是思维，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是配合这个在这个禅定的修学，更进一步的去体会佛的教法，深入的去思考或者是观想佛的教法。那所以我们说启发智慧呢有三个步骤，就是闻、思、修。那其实呢可以说从一到八呢都是属于闻慧的部分，都是靠做文字来提升我们对佛法的了解。然后呢这个是思的部分，这个是修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使用呢在启发我们这个智慧修学智慧的方法呢，都还是比较属于在文慧的部分。那诵经呢，经文呢，其实都是佛陀的教法，哈，这是主要。因为佛开示呢，佛开示的教法很多很多。那在我们诵经的时候，当然我们会选有时候会选不同的一些经典来读。那佛教里面的经典很多很多啊。那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些经典。那现在接下来再谈的就是敬身啊，我们刚才说敬佛、敬法。敬身应该有的一些礼仪。那身呢就是也一样的，就是说看到一些长老大德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站起来，就像见到老师的时候我们都会站起来。然后呢除非是说你正在做事情做到一半呢这个，或者是你在诵经诵到一半，或者是你在静坐，刚好一个师父走过，你不可能站起来啊。那或者是你在诵经诵到一半，那你也不用站起来哈。那如果说你要到去找哪一位师父的话，如果真是去到要找哪一个师父呢，那你在他的门呢要敲门哈，敲三下。如果说他有印呢，然后你才进去；如果他没有印呢，你就不要闯进去了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尊敬僧，因为僧呢，我们说僧是僧宝，因为他们护持这个佛法的流传，那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尽量的尽我们的能力呢，去让这个僧呢能够和合，也要去鼓励这些出家师父们。那所以呢要记得说，如果说在家居士呢喜欢跟这一位师父说那个师父的坏话，跟这个师父说那一个师父的坏话，然后造成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凡夫啊，跟你们一样，有时候听到这个人讲啊我比较好他比较不好什么的时候，心呢就会不平衡了。那不平衡了，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出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团体就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和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对整个佛教来说呢就不是好事。所以呢佛教的兴旺、僧团的和合跟在家居士其实很有关系的，因为出家师父们当然因为他们都是凡夫会有一些烦恼，但是如果说在烦恼然后没有在旁边在其他人说对呀你是对的我支持你的话呢，他有时候自己呢就会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僧团里面会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在家居士在旁边在说哎真的他们是不对的你还是跟我们去吧，那这样子我们来护持你的时候呢，那你就制造了破裂了，所以这个是很要很注意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不了解，然后呢因为本来师父们也是凡夫，所以他们有一些烦恼，那烦恼呢如果说没有人再去煽动的话呢，自然就会用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人再去煽动的时候呢，就像大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朋友支持你说你是对的你应该生气的没错的我到时候我会帮你的，那你就理直气壮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子就不是好事。所以呢当我们要了解说僧宝要护持正法，他必须要一个和合的团体，那所以呢我们要尊敬僧宝，然后呢在一些情况之下呢也必须要了解说不要去衡量说哪一个师父比较好哪一个师父比较不好，然后呢去在背后再去说话，那这样子呢可能会影响僧团的和合，这是要注意的。那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师父们都能够呢依循佛的教法共同和合的共住，在僧团里面和合共住，然后呢能够延续佛法的一个流传，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啊这一点。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在与师父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们到带寺院去男女的这个礼貌，那同样的跟异性的师父们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保持一个距离啊，这个是要很注意的。那所以一般呢就是说不要站得太近啊，然后呢跟这个异性的师父谈话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有特别个人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是不同性别的呢，一般呢我们就会把门打开啊，那比如说你来找我我就会把门打开啊，然后呢就是不要在两个人躲在一个房间里面讲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很好，也会容易引起别人的讥嫌啊。那另外就是像说乘车也一样，就是说如果是一男一女呢就尽量不要一起乘车，那最好是多找一个男的多找一个女的或者什么，就多几个人的话就没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在跟师父们接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那当然见到师父们的时候呢，那就是礼貌上我们就是问讯这个合掌啊，那所以这个是不是 shake hand 啊，还是拥抱啦，那这不没有讲。那同样的就是说在穿着方面呢也是一样的，不要穿得太暴露啊。那这个是说到敬佛敬法敬僧要注意的，那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要恭敬三宝，然后这些就是说在跟三宝互动的时候要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礼仪。 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些经文。那佛陀的教法呢有很多，那所以呢在我们接触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到底要选哪一个经文好呢？事实上这个看个人的根性，然后哪一部经呢比较契合你。但是我们要了解的说，佛陀说法呢是应众生的这个问题而回答的。那所以呢有时候有的经典是谈因果，有一些经典又谈空，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心经说什么都是空，什么是空，然后地藏经又说有地狱，有这个种种的这些这个畜生种种的。那要知道说这个是针对不同的众生，佛陀给不同的开示，所以它有不同的程度啊。对，能够了解到这个无常缘起，佛陀要进一步的跟他们更深入的谈到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空的智慧，那就谈到心经去。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不同的经典的时候，要了解说佛这个每一个经典就像佛陀的一个 Dhammato 一样的，然后记录下来的，所以他就看当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当场的人是当场的这个对象呢是大菩萨，那他就讲大菩萨能够了解的。他的对象是凡夫，差一点就要堕恶道的，那他就跟他讲那一种避免他堕恶道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了解，不要说为什么这部是这样子，那部是这样子，那读了这部有什么用，那部有什么用其实呢我们诵经呢，从诵经怎么得到功德，有些人说我每一天诵心经诵三遍有没有有多少功德，还是诵地藏经的功德比较多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哪一部经的功德比较大？常常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事实上每一部经都是佛的教法，现在变成是我们来判断佛的哪一部经的功德比较大。就像我们说阿弥陀佛比跟释迦牟尼佛哪一个比较伟大，我们说佛佛平等，是我们凡夫去分别，对不对？所以呢佛所说的经典其实每一部都有它的作用。至于你得到怎么样的功德，是怎么样得到功德，是你从佛的教法这个诵经当中得到佛法的启发，能够让你得到一分的清净，那就是功德，了解吗？是因为从诵经的当中得到文法的功德，那个文法能够帮助你启发了你的智慧，那才成为功德，明白吗？而不是说哪一部经的功德比较大，人家说大般若经的功德最大，你诵了一点都不了解，然后越诵越起烦恼，然后说哎，这佛不懂讲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很难得到什么功德啊。但是至少如果有耐心念下去，训练你的耐心也是有一点功德了。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诵经是怎么去得到功德，就是诵经之所以成为功德，是从文法当中得到功德，这是大家要了解的啊。所以呢这个哪一部经最契合我们，能够让我们了解，我们可以从那边起步，然后不要去这个分别说哎应该选这一部还是选哪一部，其实就看哪一个我们能够最了解，然后呢我们用得上啊。那所以先讲简单的讲几部我们常听到的一些经典。第一个就是佛遗教经佛遗教经是佛陀临涅槃的时候所开示的一部经典，不是太长啊。那里面呢说明了这个 修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层次啊。怎么样呢？我们要从这个持戒，然后降服我们的心，然后呢在生活上呢培养良好的生活规律，然后呢这个调伏我们的骄慢忏取啊，这个嗔恨这样子的一些不善的这种心态，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从这样子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学会呢远离啊少欲知足。可以看到一个程序吗？就是说你要能够有戒能够规范我们心，能够降服了，不会那么狂野了，然后呢这个贪嗔痴烦恼也被调伏了，然后呢才有可能说进一步能够远离少欲知足，精进心才能够升起，精进心升起更进一步的就能够保持正念，然后有正念就能够就比较容易修持禅定，那修持禅定然后进一步再启发智慧啊。所以呢这个一教经呢说明一个修行的层次，是佛临涅槃的时候已经要进入涅槃了，然后呢还怕弟子们呢这个后代的这些人呢还有问题，所以他把重点呢再说一遍，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还问了三次你们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问了三次大家没问题，他就告诉大家说那我应该说的已经说了很多哈，就是从佛成道到他涅槃总共45年，他所说的法已经很多了，他说我现在要进入涅槃大家也不需要难过，因为应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那应该度的众生也度了他们了，那一些现在还不能得度的呢，就是说因缘在佛陀时代还不能成熟的，我也留下了得度的因缘，因为他成立了僧团，把所有的教法能够说的已经说了，那只要这样子延续下去，以后的众生也还是会有得度的因缘啊。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好好的学习佛法，如果大家能够依佛法好好的修学，佛陀的教法能够不断的延续，那就像佛的法身常在，如果佛陀坐在那里没有人要学习佛法，那也没什么用，只要有人学习正法，正法有不断的流传，人家还知道有佛陀，佛的正法是什么，那就等于佛还是一致的存在，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在临涅槃的时候呢循循善诱的呢跟我们的叮咛，所以佛一教经呢是一部很好很好的经典，而且它的文字很简单啊，那不会太困难，那所以呢这个希望说大家能够呢有空的时候呢能够多去了解这个佛一教经的内容，然后呢这个常常呢能够去诵读，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反观我们自己之心在生活上的这种心持呢其实很有帮助啊。那另外呢还有一部经呢也是短短的，那是短短的42篇的经文，像小故事一样的，叫做42章经。42章经呢据说是最早翻译成汉文的一部经典，那这42章经里面有很多小短短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听过的故事，比如说如果有人恶骂你这个用粗话骂你，你要怎么样去反应啊，就是所以这边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佛陀时代呢我们以为说佛陀是圣者啊，他一定什么事情都顺利，也不是的，在他那个时候呢也有人不接受他，甚至有一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当面骂他，那如果有一个人当面很恶劣的骂你，你会怎么样呢？就这样子啊。那佛陀只是跟他微笑，等到他说到最后说，因为佛陀没有跟他反应啊，只是跟他微笑啊。那我们说一巴掌打不出声音嘛，就是如果你越跟他争的话，他就越多声音出来啊。所以 佛陀什么也没说，只是跟他微笑。等到那一个人讲到自己没气了，他就停了啊。那佛陀说：“你说完了没有？”他是说完了。那他就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有一个人送你礼物，你不想要的时候，你会怎样？”然后那人说：“我就送回给他。”那佛陀说：“你刚才送给我的礼物啊，我不想接受，我送回给你。”那就是说，你这一堆恶劣的话，现在就回到你自己那里去了。所以有另外一个譬喻呢，在这个同样这部经里面，他也在说到一个，就是同样这一章节里面呢，就说到，就像呢，他说就像呢，一个人他太嫉妒天空那么的这个晴朗、干净啊，蓝蓝的天。他就不甘心，他又把它弄脏，他往上去吐口水，结果口水掉在哪里？自己的脸上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用恶口骂人的时候，其实呢最后呢弄脏的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常常是恶口骂人的，人家就说你这个人常常讲粗话，最后是你自己的名誉不好，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小故事是在这一部经里面的。还有那个弹琴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位师父呢，他非常的精进，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很精进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进步，他就很颓丧。那佛陀就去找他，就跟他聊聊，然后就问他说：“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他说：“我以前是音乐家。”那佛陀就跟他说：“那你弹过什么乐器？”他说：“他弹弦，像古筝那样子的。”那他说，佛陀说：“那个弦呢？当弦太紧的时候，它会怎样？”他说：“太紧的时候，它容易断。”那佛陀说：“如果太松的时候，它怎么样？”他说：“太松的时候没声音，声音就不好，没有什么声音。你们谁？”弹过吉他的就应该知道吧啊。那所以佛陀说，我们修行也一样，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的时候呢，你绷得太紧，你很难就是变成不能放松，就不能进，很难突破，那而且会弄巧反拙。太松的话呢，那当然也不行，所以要不紧不松啊。这些小故事呢都是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所以这四十二章经里面很多很好听的故事，也很有意义的故事，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大家拿来读一读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八大人觉经呢，八大人觉经呢也非常短，那是开示呢尤其在家居士呢怎么样呢去启发菩提心啊，怎么修行启发菩提心。所以呢从世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要少欲，要知足不要懈怠，然后呢这个要能够要避免愚痴，还有这个嗔恨这种种的，然后呢还有欲望的这些，然后提醒我们生死的无常，然后进一步的提醒，进一步的再谈到呢要能够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是八大人觉经。那这个一教经、四十二章经跟八大人觉经呢一般把它称为就是说一教三经，他们都是短短，但是都浓缩了佛的一个基本教法啊。所以这三部经呢是很好大家可以常常拿来读。另外就是普门品，普门品可能大家也熟悉吧，谁不听，没有听过普门品？你没有听过普门品呢？普门品主要是有时候呢在有的在世间一般就说是观音经，主要谈到呢观音菩萨的信仰，观音菩萨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在，其实它是从法华经里面的第25品啊抽出来的。 那主要是说明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修行，那里面借作呢这个无尽意菩萨跟佛的这个对答，来说明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怎么得来的。观世音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观世音？什么叫观世音？
看世界。
看世界。观世间的音声啊，就是听世间的音声，就是所以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是寻声救苦，他是修耳根圆通，就是他能他听世间叫他的这个声音，然后去帮助众生。那这个是观世音，也就是说表现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慈悲心啊，慈悲啊。这个所以这个普门品呢是说到观世音菩萨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众生说法的种种方便，他的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因何身而为说法，也就是说他不同的众生他能够呈现不同的这种相貌去帮助他。所以有的人常常问说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男不女。其实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是登地菩萨，所以他已经突破了这个自我的染着啊。那他因为他的愿，所以呢他应以怎么样的，比如说他要去帮助一个小孩，他就会可能是以一个小孩的身去帮助，那应该是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帮助，他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就说到呢，如果要帮助一位国王，他可能就以一个国王的身份或者是一个大臣的身份去给他提醒。那所以呢这是说到观音菩萨的救度众生的这种种种方便啊，这个是普门品。然后呢另外就是心经，也是大家常比较熟悉的。那心经呢其实内容其实是很深的，只是说它很短，所以大家常常念心经背心经，但是事实上呢你心经呢能够掌握它的要义的话呢，能够透视的话，你真的就是已经就算是佛法能够掌握的蛮好了。那所以心经呢主要能是说明呢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是谈智慧的啊。那是透过呢整部心经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从说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呢照进五蕴皆空啊。他说照进五蕴皆空，五蕴我们上次谈过什么，就是说我们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身跟心其实是肉体跟精神合的。那这精神跟肉体，这个我们的物质的身体跟这个精神两者呢，事实上本身又是很多因缘条件撮合而成啊。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这个是属于精神的，这个是属于物质的身体。那它本身呢就是很多因缘条件撮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呢它是空性的。所以我们上次谈过，就是佛教所说的空性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而是说它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方便说是空性。就是像说这个空间，因为它借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空间，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我们就叫做佛学班。然后呢你的物理老师进来这里，就是这个变成叫 physics lecture， 对不对？所以它是可变性，因为它是空的。如果这间房间呢是塞满了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变化的，
它有固定的已经变成定死的话的话呢，那你就没有这么多可变的可塑性。所以它这个空这个字呢，是借这样子一个观念来说，但是还是不是最圆满的一个字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当我们说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有很它是时常变动，它可以有不同的因缘条件来说，它可以产生新的现象起来，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啊。那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我们所说这个色，我们常说这个肉体，但是这肉体本身就是因缘条件的，它本来就是空性的。那你说这个空性的东西，事实上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色嘛，就是它是变化性的。那所以呢，从这个心境呢，它从五蕴，然后又再从这个六处十八界种种的方面呢，去来分析这个所谓的空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心经，主要是说到呢般若智慧啊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大家还熟悉的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那说明呢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些殊胜的一种情景。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修持啊。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间的真实现象又是什么，他说是五浊恶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部经呢，它都是有它的内容，它所要解释的是不一样的。那地藏经呢，地藏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他的母亲说法，到这个刀立天呢为他的母亲说法的时候呢所开示出来的一部经典。那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呢这个佛到这个刀立天为母说法，然后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一个因缘。那所以呢在这个地藏经呢主要说明因果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造恶的会堕落，那行善的能够呢得到快乐的生活。那这个所以这个跟心经就有一些差别啊。心经讲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空。那但是这一个呢，地藏经主要是尤其是对世间非常非常染浊的这一些人，然后常常就是说会被欲望牵引，贪嗔痴太重的，他就要念地藏经的时候提醒他说有这样子的因果。因为对我们凡夫来说，虽然从佛菩萨来说呢，因果本性是空，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呢，我们还有很强的自我染浊。当你说你的欲望，你就觉得你这个欲望很难放生，你都把它当成真的，那当然这个因果对我们来说是，就的确我们还是会有遭受那种苦果的。所以呢这个地藏经呢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些在凡夫的众生来说呢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从我们的基础去学习，那至少先避免呢我们造恶然后堕落，至少我们要先保持人身，然后呢能够减少恶业，启发善业，减少业障了，然后能够再进一步启发智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地藏经。那其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那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说佛陀的经典就像刚才所说的，针对不同的众生而说。那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读哪一部经每一部经典的时候要有一种恭敬心去读。那如果我们读的时候不了解，那下来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些注释的书本呢来读一读，来了解啊，慢慢的去提升我们的认识啊。那所以呢时间已经差不多，所以今天呢就是大概这样子给大家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佛教的礼仪呢对我们培养我们的这种信念非常的重要，然后也是透过这些礼仪呢让我们调伏我们比较散乱的心，让我们呢能够表现出把佛法呢用在我们的这个行为当中，也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调伏我们散乱的心，
把佛法用在我们的把从我们的行为当中去表现出来的时候呢，也能够呢，因为我们比较这个安详的行为呢，去引发一些其他的人的一种对佛法的信乐，那这也是我们佛教徒护持正法一个基本可以做到的一个工作。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呢去选一部就是大家觉得对自己呢很有帮助的一部经典呢，那常常去诵读，然后这个自己可以在家里每一天当成一个功课来自修，那或者是说可以到寺院去参加共修，那这样子呢，这个自修跟共修呢都两者都很重要。那尤其是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殿啊、寺院的礼仪，那你到寺院去参加共修啊、参加法会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就会实践真正的去实践做啊，这些礼仪应该是怎么去做出来的啊。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听闻佛法、诵经、自己自修、共修种种呢，那平时呢也在生活当中多去思维佛法啊，把佛法正确的是使用去用在生活当中，那希望说佛法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啊，然后也能够增强呢大家对佛法的认识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